你觉得你把自己叫成叉哥、叉爷，你就真的能变强大了吗？你就真的会比那些长头发的，然后看上去非常女性化的外表人，你真的有比人家更强大吗？不一定，就是人和那个大猩猩，它在基因上的差别都如此如此的小，那男人跟女人他的差别能有多大呢？
这个也解答了我的一个阅读上的问题，一种阅读焦虑，就是读完一本永远都还有下一本，而且读完我怎么判断我读完这本书是有收获的？
就我很欣赏他这种，构建自己的世界，不管是在虚拟的文学中，还是在现实当中，他都很努力的去构建自己的世界，这一点我很欣赏。我们之所以需要勇气，是因为我们需要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挫败和压力，就是你怎么去面对失败的感觉。比如说他们说那个甄嬛大女主，就是你现实当中真的见到哪个女的脸上是那样子的表情吗？就是整天。我在酝酿什么？然后，
OK，那我们说回就是女性榜样的这个问题。其实上次我们也说到一个点，就是说，我在遵循这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的规则，那如果我要往上走的话，可能我要把自己的一些女性的特质去掉，去更加的男性化，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然后，但是在这个路上，我是不是就失去了我自己？然后我们其实有讨论到一些点，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她会把自己称为什么哥、什么爷。我在看那个2016年的一个真人秀，我忘了好像叫《非凡挑战》还是什么，它里面有那个奥运冠军王蒙，然后又有一个就是当时还不火的女演员朱珠，他们两个就是非常极端的两边。王蒙就是那种我不愿意跟女孩子，虽然她自己是女孩子，我不愿意跟女孩子一组，我觉得她们太娘了，就是拖我的后腿，我觉得。这个要赢还是要找一个男性的搭档，然后他也称自己是蒙哥还是什么哥的，然后朱珠就是那种，就是说话永远都是柔声细气的，然后也别人嫌弃他，他也不急，他说你为什么不选我呀？我觉得我自己很优秀呀。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在我看来，可能朱珠虽然她不排除她可能有剧本，但是朱珠是一个更有强大的内核，就是她把自己和别人在课题分离上面做得很清晰。如果别人对她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嫌弃或者举动，她不会觉得是她的问题，她会想说：“哦，你这个人可能你的看法有失偏颇，那我要对你适当的释放一些善意，我要去引导你。”但是如果我努力几次之后发现你没有达到我的预期，那我就放弃。但是我也不会把自己放到一个受害者的位置。我好像说有点扯，有点远哈，就是只是我非常喜欢他在这个游戏里的一些表现。但是我其实我想去讨论的是说，为什么会有一些女性，她是把自己跟就是女性的这个群体割开的，她是更愿意去。把自己显得更加靠近男性这个群体，那这些人是不是不太适合做我们的榜样？
我觉得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呀，就是猪猪跟王蒙的这个对比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这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觉得你把自己叫成叉哥叉爷，你就真的能变强大了吗？你就真的会比那些长头发的，然后看上去非常女性化的外表人，你真的有比人家更强大吗？不一定，对吧？我觉得你本来勇敢坚强，它是一些人类共同的品质，人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品质，但是呢，你却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变成一个男人，你才能拥有勇敢和坚强和冷静。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就不能够拥有这些特质？你这种想法还真的是对的吗？而且， 性别是属于你的东西，就是你生下来你是一个女性，但是你却自己厌恶这个身份，你觉得你拥有这个性别，你就失去了一些美好的品质。你想要拥有那些品质，你必须先把自己性别给变了。其实我们之前学人类学，它有一个理论的基础，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人类学它是非常关注，它想知道人跟别的动物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们去基因上什么对比了这个人和其他的动物，然后他们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就是人和 chimpanzee 就是一种离人最生物上离人最近的一种猩猩，就是人和那个大猩猩，它在基因上的差别都如此如此的小，那男人跟女人他的差别能有多大呢？我觉得从生物基础上，从生物的原理上来说，你这个结论就已经站不住脚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些人性的品质是某个性别专有的？而
我
且
觉得它
你跟
本身就是来源于一些很肤浅和很刻板的感觉，它其实没有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我觉得是可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些大多数的行业有话语权的都是男性，
哦，
然后
对。
通过就是叫自己什么哥、叉哥这样、叉爷、叉兄去拉近，就是成为那个圈子的人，像刚才 Jarvis 提到，就是成功的人都有一些圈子文化嘛，他想通
对。
过这些叫法让自己去融入这个圈子。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什么人类学的那些原因，是就不然他融不进去那个圈子，是想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机会，一些潜意识上的一些东西。
对，那这里又要反过来一点，就是说，你把你自己，你去模仿一个男人，你就真的能融入吗？就是别人就会把你当成是同类吗？其实很多时候思考这个男性跟女性的这种困境，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结构可以参考，就是中国跟外国。其实你把这个思想，你去看待，就是中国面对西方世界，它的那个处境，它跟女性是很像的。啊，它，现在西方的文化它是很强势的，科学也是人家发明的，经济也是别人在主导。那对于中国人来说，你想要融入这个世界，你怎么办？摆在你面前是两种选择。第一是你就把自己彻底的洋化，比如说，新加坡明明都是亚洲人，但是他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其实当年中国建国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英文，所有人都学英语？你这样的话你更容易跟那个西方去融入。然后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说，你学习人家，合作人家，但是你保持你自己的这个中国的身份。你把这件事情换一个结果，你去思考，你就知道了。你觉得中国应该把整个国家都完全西化吗？你觉得中国应该就是停止叫自己自己，就是不要再叫自己中国了，然后不要再使用中文了。你觉得这种行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懦弱。
对，有的时候完全放弃自己，可能也融不进去。
对啊，你完全放弃自己，别人会把你真的当成是一个兄弟吗？因为你本来就不是啊。
我觉得 Jarvis 又再一次展现了他的一个很神奇的能力，就是说他能把不同，看起来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去联想，然后去寻找这种规律。我想岔出去，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听众，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啊？我怎么去建立我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呀？我应该怎么收集信息呀？然后怎么做决策？其实我是有观察到，Jarvis 他在寻找事物规律的时候，有一种看起来很天马行空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不知道我身为一个女人该怎么做了。好，我去看一下曾经的那个弱国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这种联想是你学人类学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习惯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接触的内容很杂，因为我读过不同的学科，然后做过不同的工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不同的领域，它其实经常会有一种同构性，就是它从结构上，它从哲学结构上，它会很相似。那我见得多了。然后他，你的这个联想，你自然就建立起来了。你看，就是我们这个 AI 里面，不是它不是有一个什么神经网络算法，它就是去模仿人的神经的网络。其实人的大脑它本来就是这样的网状的结构，就是人的大脑是网状结构，不是线性结构，也不是树状的结构。所以它网状结构的特点就是每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它都走得通，然后它也不会有很明显的上层、中层、下层，它都是平级的，然后互相之间是联系的。那既然人的大脑是这样，你的思考方式，你其实完全也可以是这样。而且学科其实是这个本来就是人为建立的东西，所以学科跟学科之间，我们现在去看，就是你如果不深入去看的话，你会感觉不同的学科之间好像是平行线啊，10个学科就是10条平行线。但是你如果知道人类本身这个天然的思考的模式是网状的，那么这10个学科它应该互相之间它也是网状的，它不是平行线。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说怎么建立这种思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把建立这种思维当成是你的目标，因为它是一个空的东西。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经常去问为什么，经常去提问，经常去问为什么，然后你去找自己的答案。你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建立起自己的思维的结构。就是你不要去接受一个固有的答案，就是别人跟你说是这样啊，然后你就接受了，你就不问了，你要继续问，继续追查下去，你要自己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在
对，我
追
觉
查
得，
的过程当中，你其实会发现大量的书跟资料的。
我觉得还是要多训练，多，可能对我们这种没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来说，你说多问为什么，我会想，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或者是我应该更设身处地的去思考，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历史事件，比如就是你说的中国建国的时候。那我应该去思考说，假如说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我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会做什么样的决策，然后去跟当时去做对比。
对，我觉得就是要多关心一些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世界上在外部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去看的时候，你要经常让自己惊讶。对，我觉得阅读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阅读你其实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然后新的知识它一定是引它触发你的情绪，一定是要么惊讶，要么愤怒，要么困惑，因为他不熟悉，就是他会让你觉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他阅读的习惯，他不是去寻找新的知识，他是去找认同的，就是他只想看那种，他看着觉得啊很舒服，他跟我想的一样，就他只想看这种东西。对，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首先可以改变的一点，就是，人的大脑它就好像是一个模型嘛，你相当于你训练你的思维方式，就是你在训练这个模型，你训练的方式就是你要喂数据给他，那你的这个数据的质量就很重要。你如果一直在给他喂言情剧，然后这些言情剧它都是非常投你所好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它是为了你定制的，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他专门给你看你喜欢的东西。那你天天看这些东西，你其实你没有获取任何新的信息，他一直在强化你已经有的脑回路。那么你就会在你原有的思维上越陷越深，那么你的思维它就没有在变化，没有，它就不可能长出新的东西来。
对，而且我们去读书，可能也不是硬读那种，就是比如说畅销书，还是它号称它能给你带来一种新的思维习惯，可能还是首先是要有一些好奇，提出一些问题，然后顺着这个问题去读书。
对，然后他能够在当时当下解决你的困惑，或者是引发你一些拓展性的思考的东西，你就要去读那些东西。嗯，其实像很多书，可能别人都在推荐，别人觉得很好，但是我看一眼，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对我感觉它完全不打动我，那我就彻底的放弃，就是我不会要求自己一定要去看别人都认为好的书。
就也不用随大流，那我觉得你一直在强调的本质其实是，并不是说我们在形式上要做某一些事情，养成某些习惯，而是说我们
要从自我出发，活出你
本
自
身
己。
要对世界上的事情有好奇，然后我们再慢慢的顺藤摸瓜去建，其实也没有说建设知识体系或什么，就是我觉得你没有抱着这种宏伟的目标，你只是。每次有一个问题，你就去找资料、找答案，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深。
对，因为我看这些东西，我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变成一个知识库，对别人有用嘛。我看这些东西都是希望这些东西对我自己有用，只不过它可能产生了一种副作用，让大家看起来好像我可以给你们输出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是为了你，对吧？我是为了我自己。
那我想问，比如说你去看一本历史书，它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你会用什么角度去看？就是你会提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看明史，那我应该把自己带入统治者的角度呢？还是说某一个官员呢？还是说平民呢？
我觉得这样，就是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就是我怎么去选择看哪本书的。其实你的这个问题，我的过程我是倒过来的，就是我先产生了一个疑问，然后我去找对应的书。我在什么情况下会看历史书呢？就是，我有一阵子我对于中国的情况，我觉得非常的困惑。然后呢，我可能困惑的点一开始是制度上的，这个时候我去看的是一些讲制度的书，就是一些比较现代的讲制度书。比如说，我会去看一下那些就是政治哲学的原理，就是你对某些名词产生了困惑，你对民主跟自由产生了困惑，然后那我去追寻一下这些东西它的发展的原理，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我对当代的中国的现状产生了困惑，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看的是一些当代的书，比如说，我觉得我收获特别大的书就是那个温铁军写的《八次危机》这本书，它对于我理解当代中国的这个脉络，它对我的影响，它给我非常多的启发。那这里我插一句，因为我觉得很多女性她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观，比如说她看到说温铁军厌女好这个人的书，我绝
避
对不
雷，
看。对，对，他们会这样。我觉得你这样子，你真的把自己的路给走窄了，因为本质上你去看他的书，你是利用他的内容来帮助你自己嘛，你又不是要去崇拜他，只要他对你有用，你就应该看啊。那就是而且你要说这个世界上谁没有雷点，我觉得不太可能。很多人你去挖他的这个生平，你一定能找到雷点的。就是你不要自己给自己那么多的限制啊。你看他的书，你是在利用他，你又不是为他贡献什么东西。
真
好。
的是经常跟朋友聊，就是好多女性朋友去聊，然后他们就会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就其实是在聊一个事情，但是他就会反过来推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事儿可能就聊不下去了。
对对，女性这种极其强烈的道德观点，其实对自己个人来说是特别大的限制啊。因为他的这种洁癖感很强，那么很多事情他都拒绝接触，那么这个世界上你能接触的东西，它就很小一块了。好，然后接着讲，就是我看完当代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可能我就会发现，哎，其实中国当代这个现状，它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当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然后变成一个现在的这个文明的这个社会的时候，它的那个转折点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到它的影响特别的重要。然后这个时候，当然我会去网上搜一下，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哎，这个清史很重要，可能有人就推荐了书。 反正当时我就看了这个什么《晚清四书》，它专门讲那个清朝到民国，然后民国到内战，内战之后新中国这一段的变化。其实这段的变化，其实对于当代中国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它整个思想酝酿然后发展的部分。然后这个里面我就看出来了很多的东西，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可能现在没有时间展开讲。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啊，有一些东西，你觉得中国的现状，你本来会以为它是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所以我们才这样。但是你突然发现啊，不是，它其实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不是共产主义里面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知道中国文化到底会怎么样，你就会想看得更远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走到你说的去看纵史、明史的东西，但是我其实没有看太多，因为太非常的长。然后你就会想去探索一些，就是古代中国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想找的点是它一直没有变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去挖，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秦朝又是一个中国文化发展至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一本书是秦制5000年，他就会去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多么的重要。然后你就会发现中国其实原生也有很多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但是那些思想全部都发生在秦朝以前，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一个，就是什么百家争鸣的年代。但是秦朝之后呢，那些思想它就没有进展了，它没有发展了。你就会知道，秦朝这个节点对中国来说多么的重要，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就是你一步一步的抓下去，你一步一步的这个理下去。
OK，其实，我觉得那就是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读书一直都是去看别人推荐的书单的，但是我并没有从自己去提出一个问题，而你是先观察，就是你会放眼世界，说其实你也不拘泥于说你要解决你自己人生的一些小问题，你其实是带着一些好奇和想去。提
我
出一些，
本质上还是解决自己的困惑呀，因为我觉得我想不清楚中国这个事情，它特别的困扰我，
OK。
然后我才会这样一步步的去挖。只不过你挖着挖着的时候，你会产生好奇，对于某些事情你会产生好奇心，你会想知道，想去看看它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本质上我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
是解决自己的困惑，进行主题性阅读。对。
差不多吧。对，你说的这个主题性它很重要，因为就是当你提出来一个主题的时候，就是我一般这样的，比如说我有一阵子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个人啊，我可能觉得，哎，我怎么老是焦虑啊，然后情绪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啊，然后我就会可能心理学上会有一些答案，然后这个时候我也是去看别人推荐什么书，然后我那一阵子我大概买了30本心理学的书，但是。就是我把别人推荐的，我看着名字，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我全都买回来。但是呢，我并没有全都看，我就是从这30本里面，我就去，就是挑了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它真的有解答我的困惑，或者对我有用。然后我挑出来的东西，我仔细看一下。那其他的东西呢，我可能扫一眼简介，就随便翻一下，我就觉得没用，我就会放掉。就是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对，就还是有自己的选择嘛，主要还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说为了去读完一个书单啊，去就是积累一些数字啊。
对，你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什么，不然的话，你就会被那本书给控制住。因为这个世界上书那么多，你如果就是要这样一本本的看，你其实没有时间。
是的，这个也解答了我的一个阅读上的问题。一种阅读焦虑，就是读完一本，永远都还有下一本，而且读完我怎么判断我读完这本书是有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是去看一些畅销书，但是我并不知道我看完以后得到了什么。
对你说的这句话很对，所以这个就让我想起，就是，就是之前 有一个人火过一阵子啊，叫做范雨素。然后他本身是一个清洁工，没怎么上过学的清洁工，但是呢，他就是很爱读书，然后突然被那个记者采访了，然后他们就会发现啊，这个人他文学上特别的有灵性。然后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是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一次水的洗礼，会一次比一次干净。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喻就是非常好，就是描述了这个读书的过程。但是它的落脚点在于干净，干净是一个道德描述。这里又要回到我说的那点，就是女性过于在意道德了。我管我自己干不干净呢？我不在乎我自己干不干净。所以我如果是我来说的话，我想把这个"干净"这个词给替换掉。我觉得经过一次一次的洗礼之后啊，你可能会更通透、更有智慧，或者怎么样啊？但是我绝对不想追求什么干净，就是我觉得他，但是他描述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好，就是你大脑的容量是很有限的。你看完一本书之后，这个跟你学生时代不一样，你不是说你一定要记笔记，然后把书里的内容全都记下来，关键在于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就好像你训练一个 AI 模型一样。你这个数据输入进去，在你脑海里面跑一遍，然后它最后是放掉的，是走掉的。但是呢，它可能对你这个思维模型，它会造成一些影响。然后你每过一遍这些数据，就像范雨素形容的，就像竹篮打水一样，你其实是一次一次的经过这个洗礼。那日积月累之下，你真正留下来的是你的思维模式的转变，而不是你要记住那个书里的什么具体的内容。
对，我觉得其实竹篮打水这个比喻在这个里面不是非常恰当，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怎么说变形和重塑的过程，但是竹篮打水它更像那种，就是我小时候读了世界名著，读了很多，然后我懂了人的那个对和错的界限，然后导致我将来就是再沉沦，我也不会，我也是有一个下限的，我觉得更接近于这种说法。
对，它是一个，就是它的落脚点又放在了道德上面，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他会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我做人是不是足够有道德？但是你是从一个我内心出发，我就是需要对我有用的东西。
就是我自己，就是我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做什么事情，那我关注的点在于我能不能，我如何做，我如何做，然后我会遇到什么阻力，我怎么样突破这些阻力，我怎么样避免这些阻力。然后他在意的是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就是他在意的是他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对，我觉得你又一语道破了我心中的一些隐秘而暧昧的思维习惯，就是你可能你不说我不会意识到我是有，就我跟你的思维是有这种本质的不同的，然后它也给我造成了一些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我可能没有把它想得特别明白，那我们刚才在。还是在就是说女性榜样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岔出来说了一些读书和建立知识体系的方式。我想再回去问一下 Jerris，就是你在生活中和你平时阅读这些书籍和影视作品，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女性榜样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其实呢，我自己啊，女性的榜样真的是不多，因为她本身这个选择就很少。那就是我自己，我在生活当中我会去参考谁？我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更多的会去把这个性别角色拿掉，就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某一个部分的经历对我有启发，我就会去关注，去记住。我会特意的把这个性别角色拿掉，会比较就是尽量去忘记这个性别的这种差异。但是如果说专门要说女性榜样的话，我现在就是我来说几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我这里也是举几个例子啊，可能一下子列呃就是一下子没有想得很完整。比如说呢。就是有那个彼得兔的那个作者，叫波特小姐，然后有一个电影是讲她的故事的。我是因为 碰巧看到那个电影，哎，我觉得很打动我。然后它打动我的点在于，就是这个波特小姐，她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而且她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她不仅她那个童话故事，她还画得非常的好，而且她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她靠卖她的童话书，她赚了很多钱，然后她又没有结婚，然后呢，她就买下来了一块地，然后把那块地就是构建成她一个她自己理想的、她想要守护的地方。就我很欣赏她这种，构建自己的世界，不管是在虚拟的文学中，还是在现实当中，她都很努力的去构建自己的世界。这一点我很欣赏，就是而且也给我很大的启发。
对，我
然
昨
后
天
呢？
去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他表现的还是挺平淡的，就是没有非常
对，
的惊心动魄。但是
是
他
的，
其中有，他其中有一个点会让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做不到这样。就是他在好像18岁的时候决定了他自己是不结婚的。然后其实他是在什么维多利亚时代，对吧？就是那个
是
时
的。
代。未婚女性是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首先家庭内部就会一直催着你，然后你就是经常跟你打交道的这些商人名流，他也会觉得你这样很奇怪。然后，但是这个女主角，她好像在这方面是，就是起码影片没有讲她有过多的内耗和挣扎，她就是很顺其自然的顺应自己的心灵，包括那个影片讲到她。中间有一个书商，他跟这个书商就是非常的投契，两情相悦，订婚了。结果这个人死了，在他结婚之前。然后他做出的一个选择是说，我没有因为过多的悲伤，就是再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女儿的身份里面，我就跟我的父母永远在一起。他以这个事件为一个触发点，他觉得我要拥有自己的生活，就是他。他没有过多的去描述这中间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我非常能理解，就是我虽然没有嫁人，但是突然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我需要我自己的空间去消化我的悲伤，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对，这个东西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当我想起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心中给他的标签，他就是一个创作者。然后他如何反抗这种，他如何保持独身，然后以及他如何恋爱，最后又没成，就是这段故事会让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创作者的一段生活的轶事。他结婚或者没结婚怎么样，就是他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这条核心的主线。就是，而且这个电影它这样子描述一个女性人物，也是我，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你想想看，男性的创作者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说的一些男性的名人，你想一下，这个人他结婚或者没结婚，他婚姻幸福或者不幸福，他会对你对这个人的印象有特别大的改变吗？你不会吧？你的核心点、关
是
注点
的。
永远在他做了什么事情上，他怎么实现自己的理想上面。他婚姻的部分就是有趣的故事，但是他并不改变你对这个人的核心的思考的核心的认知。但是为什么对于女性来说，包括现在的这个女性的状态啊，不管是反对女性主义的人，还是支持女性主义的人，都对于这个女性这种婚恋上的选择放了太多的注意力了。比如说，一个女性创作者，她婚姻幸福，然后让大家的重点全部放在我羡慕她婚姻幸福，她什么都有。比如说这个女性，她婚姻不幸福，大家的重点放在她，哎呀，她明明这么成功了，她还要去当男人的血包。然后或者说，这个女性她结婚了，大家的关注点会放在说，哎呀，她这么一个独立的女性，但是她偏要去结婚，就是你永远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
很有道理。包括就是那个什么徐志摩，他其实也有一些始乱终弃，还有什么鲁迅，就是跟自己
对，
的学生结婚啊，也有一些其实道德上很不好。虽然他在写作上他是很有道德洁癖的，但是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去 focus 在这些方面。
是啊， 对，别人就是讲出来，就是这就是一些花边新闻，但是这个人物的主体是他的文学创作，所以
对。
我觉得波特小姐这个电影很好。然后第二个人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那他引起我特别关注的两个点呢，就是第一，他对这个小说情节的安排，就是你看他在那个霍格沃兹，他有四个学院。然后每一个学院，它其实是对应了一种美好的品质，但是你会发现，啊，斯莱特林学院它对应的是智慧，但是斯莱特林学院的人更多的是反派，那主
对，
角的那个学院格兰芬多，它对应的是勇敢，勇敢。然后这里其实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思想，就是他其实把勇敢放在了智慧的前，放在了聪明的前面。
对，他
然
其
后。
实融入了很多哲学观和他对世界的一些观察。
对对，这个也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人生的经历，我就觉得勇敢和信念，它真的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它比那个聪明要重要太多。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对于勇敢的描述都太少太少了，这也会导致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意识到培养自己的勇气，培养自己坚持的能力。信念感有多么的重要，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人生当中很多的困难你解决不了，不是因为你能力差或者你不够聪明，就是因为你没有勇气。
哎，这个我跟你观点稍微不一样耶，我并不认为，可能就是中国人他会有一些 overrate 聪明这个素质，但是我认为勇气它也是建立在聪明的基础上，就是不然不就是愚莽嘛？因为你
哦，
要
你可
你
能在
把你
说
的勇气用在
莽
什么样
撞
的
这个
地
事情，
方？嗯。
对对，那我们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说你基本的一定的智力程度你肯定是要达到的，因为你聪明，你勇敢去尝试，它其实有个关键的点就是，你尝试了之后你必须要不断的做对这个反馈进行调整，就是你其实
嗯，
要不停的调整自己的行为，你这样试一下不对，那你应该能想得到。你应该要会总结，你要知道怎么去调整。只不
我
过
觉得
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勇气是要放在什么样的大方向上？比如说，你认为就是勇气，我是要，不停的就是开拓我的人生，我要在我的边界上面不能就是畏缩。但是可能有些人他对勇气的认知，我要挑战老板啊，我要挑战父母啊，或者
其
是我
实
要去
都。
跟别人吵架。
我觉得都是，一个是比如说面对冲突啦，也是需要勇气的，探索世界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之所以需要勇气，是因为我们需要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挫败和压力，就是你怎么去面对失败的感觉，你怎么去面对这种压力感跟别人的冲突，那这个环节里面勇气它就很重要。对，就是一个是这个罗琳对于这个勇气的这个设置的描写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不是一直在对于一些争议性的性别问题进行发声吗？英国那边搞这种跨性别的运动，然后呢，罗琳他就会站出来说，他觉得一些这种跨性别的政策侵犯到了女性的权益，然后他再出来讲这些东西，他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但是我这样说不代表我同意他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能感觉到说他有一些坚持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哪怕就是他最后都到了说他们那个哈利波特什么多什么
的
十
演
周年
员，
纪念，十周年纪念，然后邀请了演员都不邀请他，就是他已经就是。因为他对抗这个事情，他其实会被社会隔离，就大家会，就那个社会会对他进行这种社交隔绝，给他这样子去给他施加压力。当然，你说罗琳的作品里面，他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性别观念的局限性啊，比如说主角他就是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问题。但是他的这种人生的态度，包括他当初。他作为一个穷困潦倒的教师，然后他就开始写作， 然后他写作了之后，一开始经历了非常多的退稿，然后他写作，他也算是其实也是完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儿童文学的类型，因为当时那些出版商之所以不愿意接受他的稿子，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儿童文学不能这么写，觉得他写的
其实他的作
过
品
于
太
复
超
杂。
前了。
对对对对，但是他当时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他还是坚持下来，就是
对。
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也是给我很多鼓舞的。而且我其实我不知道杰克罗琳他是什么婚姻状态，就是整个关于他的这个人生里面，我感觉就是还是一样，我看到的是他本人，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婚姻是什么状态，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就是基本上我看不见。
哦，但其实媒体对这个东西渲染的还是蛮多的，还有传记，他应该就是被家暴离婚了以后，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就是忧郁症，然后他的经济上也很成问题。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桥，是他在咖啡馆里面，在那个纸巾上记下来一些他就是哈利波特的灵，但这时候他女儿坐在婴儿车里醒了，那他就是左手推着那个婴儿车摇他女儿，把他女儿摇睡。小时候赶快匆匆几笔写下他的灵感，但这也有可能是就是经过加工以后的一个，就是成名之后的一种渲染。
对，就是至少他的人生，他就是他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对吧？就不管
嗯，
他的婚
对。
姻状况如何，就他跟波特小姐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从此以后青史留名的点都在于他们是创作者，而不是别的。
对，我觉得他的经历里面也有一个点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你怎么样能确定你要走这条路？其实他当时他面临的那个处境是，他搞不好明天就吃不上饭了，但他还在写这些东西，他写这些东西可能一分钱都赚不到。然后我觉得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应该就是，我不写这个书，我做人就毫无意义，就是我一定要写，不管他最后给我带来的名声和价值有多少？
对，就是，所以我就说，你其实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你要尽量的享受这个过程。我相信他写书的时候，他本身他在写的过程当中，他应该是很快乐、很得到满足的。那至于说
嗯，
写出来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成功，谁也不能保证，谁也没有办法提前的预知。
嗯，是的。
他跟他享受这个过程，他其实也是得到了一些正反馈，能够让他可以坚持下去。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之前说的金斯伯格，那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女权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吧，但是其实我之前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直到有一天，哎，偶然看到了他的纪录片，然后，哎，我觉得他也很打动我，因为呢，我发现他非常的冷静，就是这一点，就是他可能跟我反差很大的地方，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展现他的性格，其实会发现他性格是有一点沉闷，然后他说话也不激昂，然后他说话的语调都是平平的，然后呢？他做的事情也不是那种非常，激烈，就是喜欢站出来宣传啊，喜欢站出来呐喊的事情，不是。但是你从他的行为上，你会发现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很坚韧，就是一直在努力。然后他最后他当上了大法官。他的语言上，你会感觉他这个人比较平和，但是他的行为上，他其实很激进，因为当时那个别人对他，当时的社会对他意见很大，甚至给了他一个名字叫 Notorious Ginsburg，就是说他这个人很臭名昭著，就是很恶劣，但是他行为上非常的强硬，就是让我觉得说，其实人最重要的是你做的怎么样，而不是你说的怎么样。
其实我觉
我
得
觉得
这个
他就
是
是，
他有意培养的一种智慧，就这个我也很欠缺。我记得他那个纪录片里有一句提到说，我妈妈曾经告诉我，当你真正有理的时候，你不需要大声说话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我们很容易在，因为我们现在又很敏感，又处于一种就是觉醒的那个交接的时段，就是我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过于激动。但是其实激动的结果是你没有争取到真正的权益。 你只
对
是
对
发
对
泄了一下情绪。
对，对，其实如果你每天情绪波动很大，然后你天天在网上跟人吵架，这个非常消耗你的能量。那你最后你真正想要对这个现实世界造成什么影响，它是需要靠你做出来的。你可能就是你可能说的很好听，很激烈，但是最后这些东西是消散掉，它只是消耗掉你的能量，我觉得这个是他对我整个人生的一个提醒，就包括很多女性，你可能现在会有很多的愤怒，但是你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你每天都要去做、都要去积累、都要去建设的事情，你要把那个东西事情给做出来。你这样一直控诉社会不公什么什么的，可能只有周围几个人听到，他也不能改变什么，反而对你本人的情绪非常的消耗。
嗯，是的。
而且我还看到那个金斯伯格，他70岁了，他还在锻炼。然后别人问他，他说：“因为我如果我要做事情的话，我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锻炼就是我的任务。
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人生的执行上面，就是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启发。你会看到一个行动上的狠角色，他不一定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
对，可能就是不要对自己有那种幻想，就是，国内职场剧里的女强人就是雷厉
哦，
风行，然后在股东会
对，
议
我
上
觉
就是
得，
大开杀戒什么的。
对，那些塑造的那种大女主，那种女强人，非常的不符合现实，而且即便是男强人也不符合现实的。你看，男性就是那种事业很好的人，他真的会那么的没礼貌，就是整天在那儿霸总吗？不会啊，我看到那个马斯克的访谈，是有一段访谈是他跟马云对谈，马云完全在气势上把他给压制住了，就他说话还有一点磕磕巴巴，但是他的内心肯定是一个很霸道的人，对吧？但是他
嗯，
不是说他一定要在表面上表现出来。
我想起 Jarvis 之前的一个豆瓣动态，说就是应该少看一点那种牙尖嘴利的大女主，应该
对。
就看一下，就是你当时举了一个是搞 AI 的两个女生去就
哦，
创业很成功嘛，对，我感觉这种才是我们生活中就是可能她说的没有那么的，就是
他甚至也
很，
没说什么，
对。
对吧？他没有站出来说什么，
但其实他
就是，
是默默的做了一些事情，而且还很成功。
对，就是你更多的要去关注，包括你去判断一个人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更多的是看他的行动，而且看他的行动经过了时间很长之后，他是坚持下来了，保持了一致性，还是说？晃晃样子，很快就退缩了，就是这个才是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是说他嘴上说的多么的厉害。
嗯，对，
然
这
后
可
最
能
后
就
一
是
个，
榜样的作用，就是。我
对，
们当我们没有一个榜样去树立的时候，我们只能去学习那些作品里面的一些比较虚幻的人物形象。但是如果有一个实打实的成功的人立在那里，可能我们就会
对。
有一个标杆说啊，是其实是应该怎么样的。
对，其实影视作品，我觉得它完全是分成两类，一类是很梦幻派的，它出来的东西都是很符合你的梦境，但是还有一类是现实主义的，就是它立足于呈现真实的现实的世界吧。现在有太多梦幻派的影视作品，就是
对。
比如说他们说那个甄嬛大女主，就是你现实当中真的见到哪个女的脸上是那样子的表情吗？就是整天。我在酝酿什么？然后，
黑化。
他真的会露出那样子的表情吗？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越是职位高的人，他跟人相处越是如沐春风，因为这样子符合他的利益。他要，因为他要当领导啊，他肯定，而且他跟你好，和颜悦色的说几句话，他又没有损失，又能让你心情好，他为什么不做？他为什么非要在你面前耍架子？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是的。
然后最后一个人是这个宋清如，这个是我之前看的一本书，我很早看的，大学的时候看的。然后那本书，就是宋清如她出名其。是因为她的丈夫， 但是我觉得他本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写的东西。然后那本书是他他的丈夫是叫朱生豪，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莎士比亚的作者的译者。然后呢，朱生豪死得很早，30多岁就死了。然后，但是他们有一个孩子，然后宋庆茹把他的孩子抚养大了。然后他的孩子后来就写了一本回忆录，就是专门讲他的父亲跟母亲的故事。然后就特别打动我，就是我发现宋庆茹这个人的性格令我非常的敬佩，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那个年代，就是他想，就是他首先他就很想上学，他想成为一个新女性，就不想进入婚姻什么的。然后他学习的机会是跟自己的家庭争取来的。然后他上了学之后呢，那个朱生豪就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当时宋庆茹想的是，我想要发展我自己生活，我不想进入婚姻，所以她一直拒绝朱生豪。但是可能朱生豪就是非常的热情啊，朱生豪这个人性格就是很不切实际，但是非常浪漫，可能就把宋庆茹给打动了，打动了，然后他们俩就结婚了。但是朱生豪这个人，他身体很不好，所以他很早就去世了，30多岁就去世了。然后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朱生豪去世了之后，宋庆茹她一直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然后呢，中间有一段啊，就是在大概就是在中国比较困难那个时期，可能文革附近还是怎么样，反正是社会压力很大那个时期，宋庆茹怀孕了，然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然后她也什么都没说，然后，
哇塞，好酷哦！
对。然后他就一直都当那个，他就一直在当老师嘛，就是他把这个教师的事业也做得非常的好，当然大家也都很尊敬他。然后中间其实因为朱生豪是一个非常喜欢表达的人，其实他因为他是一个搞文学的人，所以他其实写下了很多描述宋庆茹的信件，就是他对宋庆茹的爱是一种敬佩，是一种欣赏。啊，而不是说你很美啊，我要怜爱你啊，我要照顾你，怎么样？他对宋庆茹的爱就是有很多崇拜的成分，就通过这些很非常侧面的行为，就是我就感觉到宋庆茹这个人性格异常坚韧，我觉得非常的佩服，而且他是在中国那样的时代，我觉得坚韧这一点也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的一点。就如果你真的遇到像她这种丈夫去世，然后以及你遇上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上非常不开明的年代，这些东西它外在就是命运加在你身上的灾难，你其实没有办法躲。那但是你还是可以选择坚韧的生活下来，她还是完成了她想做的事情。他还是把他这一生给过好了，按照自己的心意活下来了。
对，我觉
我
得
就
除了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别人的依附之外，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很了解自己，就是他想得很明白，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所以
对。
在人生在很低谷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靠着这种精神力量生活下去。
对，而且就是宋庆茹不是有照片嘛？她整个人的长相就是非常清秀、非常温柔，看上去很柔和的一个人。但是她在我心里面，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狠人。就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谁说女性不可以更坚强？我觉得换一个男性经历她的生活，都不一定能坚持下来。我觉得她这个人就是从头到尾。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狠人，就非常的、非常的坚韧。而且他对于他自己生活中的很多痛苦，他就是扛过去的，他也没有说他要跑出来找人哭诉啊什么的就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他竟然什么都没说。我至他接连他的孩子也不知道，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后来生的那个孩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可以就这样，让他过去。
对，我觉得感觉就是想得很清楚吧，就是不管这孩子是意外还是设计中的，但是我觉得他是有直面自己的一些欲望，而且他会认为说我不需要跟别人解释这些东西，就是内核很强大。
对他就不解释，他就过自己的生活。
本期是码农姐妹对话 Jarvis 女性榜样系列三期播客的第二期。由于当天我们聊得非常尽兴，我们一口气聊了4个多小时。播客会拆分成上中下3期推送，后面码农姐妹也会跟 Jarvis 录制播客，做一个专栏节目。那今天就到这儿喽，拜拜。